就是你看《大日经》的这个说"云何菩提为如是之自心"，我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我有点说不出来，就是表达不出来，
如实知自心，就是如实知自心，这还解释。
就是明白这个意思，那就对，很有一些是就是不
就
用。
是这样的，如实。
你好，魏老师，我想问一下，他这个这一块是强调的，就是本心这块，我从前就是学的时候，只会就说念佛念咒，然后再就是学理论，从来没就是学的从来没有那个设计过，就说这么强调明心见性重要性，然后我现在。包括现在，我对《明心见性》这本书，我就也看不懂。然后前就是，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在这个打坐，就是平时打坐和学修当中，对《明心见性》这块那个，应该就是说怎么去把握，怎么去做，怎么初步的去怎么上路。
我觉得明心见性，不是把握了，是狂心歇下。你这个狂心歇息的时候，正是真心显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现在直指啊，或者是这里边，你像六祖啊这些，它都是直指，用的直指法。但是我们，包括圆影老人也是啊，但是我们呢，在直指下不能欺辱。那还是需要用功，那就是心中心喽。你说，我对明心见性这个，不能了之，也不明白，也不能欺辱啊，直指也不相应。那这不现在正在学吗？从理论上先认识它，还没开始，这不是今天正在学吗？我听他们说。
师兄，
哎，梁
哎，师
师兄
兄，哎，我请问那个魏老师，这个最下边有一句话说，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这个总持怎么理解呀？魏老师，这个总持怎么理解？
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总持是说我们那个一句咒语啊，涵盖一切字义，一切的法义。
谢谢老师。
好，
我没别的了
明白了是吧？
还有，我想问一下，他这就是刚才我有点不明白，以般若为宗，就是禅宗，就是为这个体，就是拿它作为一个形式，是这意思吧？然后净土为归，明白？
说我
这个就。
们整个修法、文法、修法，就那个正道，整个贯穿着般若智慧啊，就是明心见性啊，以般若为重，不会讲别的。你看修心中心的学人，他不会讲别的，就是以明心见性为这个主脉。他只论见性啊，他不说别的呀。
看那个内容，有的时候就是看那个，互相交流的时候，都是以禅宗的那种。那个参话头或是禅宗的那些，就是说感觉那个形式来互相交流来表现，我感觉我看着是我理解是这样的，
我们都不掺话头，从来都不说这个啊。但是
是般
禅
若
宗
这
是的，
个，
我们心中心啊，不掺话头，六印一咒，手印咒语用这个，
您说是以般若智慧贯穿始终，是这个意思是吧？
当然了，一开始都是愿持收受开智慧，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魏老师您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 这里提到以总持为法，这个总持刚才您说主要指的是咒语，那它是具体指的就是我们那个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我们那个手印咒语，那个咒语就能含无量意了，总一切法了，就它都有这个作用。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明心见性，但你不能说八万四千法门我一起干了，是吧？我们心中心有手印有咒语，就这就能总一切法，持无量意。
好的，老师，谢谢老师。
咱们心中心就是明心见性，我以前修心中心之前就不知道学佛是为了明心见性的，学了心中心才知道，就是第一段讲的开始悟入佛子之见，要如实知四心啊，这是学了心中心之后才知道。
就是啊，微传见性法，初次破邪中，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佛法，只有这个事， 对吧？这就明白了。
现在才明白，以前都那么多年都学习，都在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明心见性，都是盲修瞎练，你自己就知道。
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重要性，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刚开始我接触佛法的时候吧，大家都在寺院做义工嘛，然后大家都在讲啊念佛念佛念佛，然后我就不太清楚，不知道念佛是为了什么，到底要为什么要一直念这个东西。直到就是看了就是略论之后，有一句话叫念佛念到念佛三昧，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念光念佛是不行的，是要念到念佛三昧才是解脱。好了，
你想问魏老师问题，还是就想分享一下是吧？
啊，对，就是分享一下。
念佛三昧那个是你理解的念佛三昧是什么那个状况呀？那个叫那刚那个李师兄。
我记得好像有个课上讲，就是说就是不同的宗对于明心见性它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说念佛三昧，比如说正入西地，它可能都指的是明心见性这一回事儿。
你觉得大家理解的明心见性一样吗？比如说净土宗其他的宗。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我刚接触这个的时候，没有人提过念佛三昧这个事儿，大家都好像一直在讲就是念佛念到就是阿弥陀佛接引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时我不太能契入，就觉得那都是死了的事儿，谁知道能去哪儿。然后就这种能让你当下或者是你活着能告诉你你可以明心见性的，这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是
当时我觉得哎呀我好庆幸啊，要不然我还要学多久都不知道，还要明心见性。
啊，对。而且老师当时有个视频，就是齐老师有个视频，就是说哪怕你不信，然后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去做，然后一样也是能成就的。所以我觉得老人留下来的这个法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那魏老师，我想问一下，刚刚那李师兄说的那个他说的念佛三昧，其实就是我们的明心见性吧？
是一样的。他不是说明这个念佛三昧和明心见性的内涵不一样，是一样的，只是下手处不一样，名词用的不一样，应该这说啊，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修发呀，修发就是说就是从内修嘛，不外求是吧？然后就是说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修发就是不能吃肉啊喝酒啊？这些问题。
不修法就应该吃肉喝酒吗？你是佛教徒吗？
我不是，我不懂，我都没，我是初学者，刚进来。刚进来，然后
心中心并没有修是吧？
我刚进来没有开始，因为我们这里修佛道了呀，都找我好多年了。他们说，你不要吃肉喝酒。然后我说，我可能是身体还缺吧。但是我不是对这个不太懂，所以说问一下，就这样的。有老师提出异议，不让我吃肉喝酒。我说缘分不到吧，可能是，但是也不是现在也不是太阳。
我可以这么说，你我们是社会一份子。这个社会上有这种风气，或者有这种习俗，或者有这种生活这种模式，喝酒的吃肉的都可以来学，都可以来学佛，都可以来修心中心法。
嗯，
这个你能接受吗？
能接受啊。
对呀、啊、
就是我要明理嘛，我要知道是怎么去修，就这个意思。怎么修的最快最好，嗯，
怎么去修这个，怎么去用功，怎么去修，对于心中心来说，你应该做一个稍微的了解，看符不符合你内心、
嗯、
是不是为了断烦恼，不，
嗯，
是不是为了要开智慧，换成我们的专业术语，是不是要为了明心见性，
嗯，
如果是，那你进这个门就进对了，嗯，
对，
如果
应该是进对的，
嗯，如果不是，他也可以进来，进来看一下这个在用功的过程中，嗯
嗯，
是不是能解决你的就是最初没进来的时候那个困难。都可以，
对，应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刘老师，就是我都是跟着他的，然后平时我们有
教、哦、那应该知道吧，
慢慢跟着修吧，反正是不懂规矩，然后
你还没有灌顶修法，你是不是慢慢跟着修，你要修心中心
是没灌顶的，对，每天我都参加一次线下的课，然后感觉很好，然后就是那一天刘老师教我怎么打坐，送就请了书嘛，然后就在家每天早晨会打会坐，别的还没有，就是还不太懂。
就意思是你在修六字大明咒呗，
嗯、
或者是
是是六字大明咒是啊，慢慢跟着来，好，接着下面的学习吧。
你需要那个我们这边给你联系方式，联系
刘龙就是灌顶的。
哦哦，
对，刘老师，到时候，到时候我咸阳来了之后，我单独找刘老师，我们离得很近的。
对对，我觉得刚才那个商丘跟周口那个事情说的，我觉得很好奇怪，你今天都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课程学习了，线上学习了，你还不着急，还等有空再去找刘老师，这啥意思啊？
我最近那个在弄个线上的学习道场，然后刘老师也支持，因为我有有别的事情嘛，一直在忙，我也上班，呵呵，没有别的意思，是缘分。
我觉得是有空没空都得去，嗯，有空没空都得去。
嗯、
你看，跟你想不太一样，等你有空了，等你退休了，等你不上班了，等你。那晚了，那就晚了、
嗯、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我知道我会安排的，啊、嗯，没那么严重。
你的意思
是
怎
么？
我是不可能等到我不这个多少年以后，因为我也是一直在做这个公益，知道吧？我的事情比较多，平常学习的平常学，我不是说道场，因为我这里是书院，明白吧？我们说道场，现在不能说道场。
哦，对对对对，不说到
明白吧？啊，因为我一直学习的平台也有点多，现在我也有在那个前年，反正是学习这个跟生活吧结合到一块儿，主要是去践行吧。啊，我认为主要是践行。啊，你说的再好，不如你做的好。
你好像是在外围转，你说的可能还没有你看到元音老人说的和徐老说的。佛法的心髓
啊，不听，
你要注意这个地方。佛法的心髓，
佛法那个什么， 佛法的中心问题不是、啊、是这吗？
心髓啊，心髓。
对，
佛心
在哪呀？
佛出宿干嘛呢？他讲什么呢？就是明心见性啊。
对，
嗯，所以你做其他的，那只要不是在心地上用功，你要是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会那个什么呀，走冤枉路。嗯，你很累，还不一定能走到，就这个意思。
啊。
老师说你都来学习了，你都来学习了，你还有空没空都去？这意思就是说，你心要重视，一边修一边学啊，学修并进。
嗯，
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和收获是最大的。
对，我的意思也是，怎么就是修的最快，然后就是说，修的更好嘛。我主要表达的意思也是这，用什么方法是这样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太懂，但是呢，就是说生活中吧，反正是，到这个年龄了吧，也想静一静。你像那个刘老师都是我榜样，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
嗯。
你好，魏老师，我有一个那个打坐上的问题，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段时间也是偶尔间由那个就出打坐的时候会出现那个昏定，然后我又两回嘛，我就认为，哎，我怎么又睡着似的，就这么想了一下，然后一机灵，就是因为这样一机灵的话，然后心脏特别不舒服，这个就是说昏定的时候。嗯，就不用管他是吧？然后就
不是你这个定啊，你这个定，他那个初定嘛，很浅，还没刚刚入定呢，你就打妄想了，是吧？我这是昏定上，那你继续呗，只要是一起念，你就得把咒语提起来。
我就说不用勉强他，然后就使劲儿说，非得让自己清醒。那是不可能，因
为
刚
怎么让你清醒啊？刚说入定都要出来吗？
不用管他，就光那个提起咒语就行，是吧？
你入定了，那他咒语自然断了，那你就没必要提了嘛。你后来还不是刚入定，你都有想法了，对吧？你
对，
有想法的时候就得把咒语提起来。
就是我的意思，表达意思就整个过程就是，顺其自然的那样，不要用力。我有的时候就会
你
认为，
现在对昏定可能就是定力浅嘛，还没刚刚进入那个定境呢，你就会起妄念，就是说了三遍了，
对
起
对
妄
对，
念的时候就把咒语提起来。
行行。
你自你入定了，你自然它是不会胡思乱想，嗯。它是第六识那个地方停了，就是妄念打不动了，嗯，那就咒语也吃不动了，它自然就进入定境了。但是定境呢，有可能是昏定，你也不要认为，在这个地方有什么疑惑都没有，就不应该有疑惑，它是昏定嘛，久久之理，嗯，初入定的时候是昏的。那当然，有的师兄弟不是这样啊，他一入定都是清明的，是吧？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这个你就昏定，它不就很正常吗？我们打坐就是为了，是吧？入定，嗯，定下来，这个心不胡思乱想。
行，还有就是，我感觉就这段时间打过来，就是我千座现在60座，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心态上就放松，顺其自然，而且就说你那个就说这个打坐的这个后劲儿，就是你就是匀实着，就是一直那样保持，不用说就这段时间我精进我就使劲儿，在下一段时间我就没劲儿了。我感觉我就是应该就是自
精
然
进
去。
是不起妄，不起妄念，不是哇提着劲儿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觉得我。
心若不妄，精进无有涯。你听听，心若心不妄，精进无有涯。你这个不起妄念才是真精进呐。
还是在心上做功夫。
我再琢磨琢磨，
再琢磨吧，没事，他已经不入门了，再琢磨吧。
能这个，就是我刚等于说还没进门啊，在外边，准备进门。这个今天给师兄们学习，然后感觉也很愉悦吧。这个我想这个第二段嘛，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想叫你点拨点拨。请你点拨点拨。
点拨啥呀、啊、点拨啥呀、
啊、就是怎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
还是个那是个公案呢、啊、公案
这是个谚语的。谚语。
是谚语啊，是谚语。
那这有个杀猪的听到佛说法了，他一下就明白了。他是在听见佛说法，杀猪刀那个刀屠刀还在手里拿着呀。他听佛、哦、原来如此啊，那我也是千佛一术。他就这么说，那个手里那个杀刀就扔了，就因为这个故事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哦，那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嘞。嗯，是
对，就是这样。
杀猪刀的这个拿杀猪刀这个人的名字叫广恶徒儿，徒儿就是杀猪的，
嗯，
屠杀嘛，屠杀这么屠。
哎呀，
广恶徒儿，广恶就可能额头宽广，大概就是他的额头宽广，叫广恶徒儿，他的名字。广恶徒儿，对，对，他放下屠刀立地成。
师兄，你听魏老师讲了，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真好，明白了。
嗯，你的屠刀是啥？
我知道嘛，
嗯，
是不是也不好的东西、啊？
哎，他知道一点，嗯。
你认为啥是不好的东西
啊？啊，啥是不好的东西？那个，比如说啊，我说的比较可能是因为我专业的东西不太会哈、啊，就可能是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些，怨恨怒恼烦呀、啊，是不是？
嗯，知道知道，是
外求啊，这不都是不好的东西吗？
放下我们对错误的知见。对，你问问老师，你说的对不对？这个得老师给你指正，咱们都得问老师。
魏老师，齐老师，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啊，有道理。
啊，有道理是吧？
有道理。
那师兄，你这个
啊，齐老师。我因为这个也是刚刚是吧，就是还没灌顶，还没有进门嘞。我现在就是说那天参加了一个线下读书会嘛，刘老师那里我感觉非常好，非常欢喜愉悦。然后就是刘老师给我送了我那个六那个六字名嘛，然后这个让我打坐，教我打坐。回去了之后，我自己就是说早上起来，就是打一会儿坐，其他的还没有，还不太懂怎么修，就怎么修最快，需要我怎么去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面的规矩啊不太懂，然后我都需要师兄啊老师呀、啊，就是我们多链接吧，然后就说给我多指点指点，朝着这个是什么方向的？这个方向是吧？不偏不倚的去走，我感觉还是，我有信心啊。啊、哦，秦老师，你有啥想对我说的？
好吧，好吧，你说的很好。
我不懂，不太懂，真的是是是是。
不让你们讨论呗，这么多人。
像我没有真正的去修，是这样的。以前可能比较浮躁吧，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有时间了吧，就是觉得想跟着大家一起修呗。
对，要修就得去灌顶嘛，还不是这个事吗？
嗯，我因为不明理嘛，不知道这个修怎么修。
现在不是知道了吗？现在跟你说你知道了吗？
我记住了。
哦，好好，就这个事。
共修嘛，你一边学一边修，你啥慢慢都知道了。
问题是那个修是吧，好像是六字明一个小时吧，灌顶修心中运发是两个小时是吧？
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在家修时候，然后就这个时间自己安排，是这个意思吗？
连贯两个小时，一次必须得打够两个小时才行，不能分开一半小时半小时打。
对呀、啊，我都要清楚这个问题。
好，
别人没事了。
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释迦文佛于腊月初八夜睹明星悟道，他是夜睹明星悟道是为什么夜睹明星悟道了？就是
他不就四现的就是这个吗？
啊，
在那就发心坐到菩提树下说，如不能被人那个，如若不能明那个正道啊。不能明心，我就不起此坐。他不发了这个愿吗、
嗯？对。
那正好腊月初八，他坐着坐着，突然一睁眼，看见那个明星，突然悟道了。
他的悟道是我记得有个印象，就是说，他说是不是他的眼是见在看这个星星？
突然醒悟了，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德相。至于妄想不能治、
哦、
不能证得呀，他不就说了这个话吗？
哦，这就是他悟道是那个。
对呀、
啊，
他对呀、啊，亲证或者不是说亲证啊，说错了，他四现。
啊、嗯哦，他四现。
对、
啊。我之前看一个本书上分享的是说，他为什么夜睹明星悟道了？是他知道了眼睛看这个明星不是眼睛在看。是那个佛性在看，他悟到是这个。
哦，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不就是我们的本来吗？
嗯嗯。
突然就梦醒了，大梦醒了。嗯。
啊、哦。
除了这个没别的呀。
好的，明白了。
好，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对这段话的理解，可以吗？
可以可以，周师兄你分享吧。
好。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众生都是佛，我本来也就是佛，嗯，人人都具有如来智慧，就是人人都本自具足，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妄想执着还有抓取，嗯，放不下而被遮住了本来的本心，就是我们修心中心的话，就是接触善知识，从而的话就是让我们天天在修习的过程中清洗我们的内心的污浊，学会放下舍弃，因为一切都不可得，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就是让我们的话只专注当下，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未来。另外对他人的缺点和苛求，对他人的缺点不苛求吧，而是理解和包容。魏老师你帮我举证一下，让我理解、
哎、没事，说的很好，说吧说吧。
就是我这自己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魏老师，但是我们平时的话在修习的过程中，那怎么一样一样的去证得呢？
一样一样证得，只有灵智自性，不用一样一样的。
就是在打坐的过程中，是吗？
打坐的过程中啥意思啊？你说这是？
对，你说打坐的过程中怎么了？
打坐过程中的话，认识的那个灵智之性呢？
那不一定，那也可能坐下，也可能梦中，也可能。这都不一样，我不一定，
嗯，
不一定光打坐的时候。
好，谢谢我老师。
好的，正式
之前我也是瞎学，这儿学干学，跟着这儿烧香，跟那儿拜佛，跟着这儿走那儿走，跑这儿跑那儿，我跑的五台山，去那个磕大头，那个去这儿磕那儿磕，但是磕了回来的心性没改，但是我一打坐，我感觉磕的就感觉不一样。
嗯，
听老师点评。
你自身的这个经历修学经历都不用点评。
哦哦行，我说我念的好不好让你给我说说，我读的好不好。
念的都很好，都很好，别怀疑。
我理解的对不对？
没有不对啊。
哦好，
你自己的经历你怎么说，你自己怎么经历、哦、怎么说、哎、都可以啊。
啊，我就是我昨天打昨天和前天呗。我打就老打嗝，咋回事啊？老打嗝，
不理他，打嗝不理他。
嗯，还有是我打坐前面，我不是那天咱们去观顶的时候拿了一个那个观四臂观音嘛，我把那个放在我的床头，每天早上起来我放了床头放在那儿，面对他醒嘛，就我把那摆在那儿，我说摆哪儿拿回来了，我就说摆在前我前面了， 我说我床头，我面朝西，我每天打坐，坐这个垫上，我面向他，把那儿可以吗？
哪儿不可以啊？
我面对他可以是吧？
这有啥不可以啊？我不知道，
哦、
我
没有想到我啥可不可以？你出了个你这出现了个新问题。
怎么可以？
我一说怕不能随便放，是尊重吗？是不是尊敬吗？我怕不能随便放。
那你就别放啊！
我要问你，我放在哪儿了？也行呢，让放我就放，我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权利说可以，
或者你认为的什么清净，那个清净之地，你放哪儿？你心里不矛盾了，你放哪儿？
哦哦哦，就说你看我放哪儿吧，我就说你也打修之前我就说一句。我说那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开始修心能心法第几音了，我就念叨了三遍，我再进行咱们那个南无咕噜贝南无咕噜贝达那个可以呗？
就是每天给观音菩萨说一说，
就是我这些精神心，我先说上三遍，我再开始咱们这个正规的这个，
也没有啥不妥。
哦哦，另外还有是我这么待
着，每一天你要没打坐，那都。不说呢，观音菩萨会有什么？
哦，就是你看，我有的时候忙呗，回来以后就10点多了。我昨天晚上打完都12点半了，但这个稍微一点12点可以吗？可以是吧？但是我没断，一直没断，断就是有时候晚点到。我想尽量我这12点之前结束，但有时候回到家晚了，一忙完了，就有时候就是到过了12点了。
我们，那你既然白天这么忙，你早晨起来呗？
哦，早晨起来，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有时候早上5点到7点，有时候早上起来，有时候起不来的会儿我就晚上。
并不灵。
哦，行。另外就是，魏老师，我不是脖子吧，后边有一个包，有个包，就像也不是那个后脖梗的副高，就是那个脖子下边那个枕头下边有个包。哎呀，我就是敢打坐的时候吧，就它里边发木，那个发木发胀，然后我无意间就摇摇头，可以呗？我就摇摇转转头，要不它这不舒服，我摇摇可以呗？
看他的可以不可以太多了，对呀，
师兄，你这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不念咒？可以不打坐？
我咒都可不断，咒不断，就是那个动作，我是怕不符合标准。我想按照老师要求标准那么打，但是我就克制不住，这舌头胳膊难受，我就摇摇。这个腿呗，忒麻麻的，我也活动活动，我是这样去。但是我没有伸开，就是左再就把就松开一会儿，活动一下。
你伸开呗，你搁地下跑跑一下。
我没伸开，就是那个腿，就是我就说抬高一点，没站到床，抬高一点。
师兄是这样子的，你老师不可能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因为那个人家咱们的规定就是手印不散，咒不停。
这个我知道了。
然后也不可能说让你那个动一动乱动，也不可能这样跟你说。
哦，
对对，
嗯。
但是呢，老师之前还说过，也没有任何人说过我就不能动了。那你动一下，也不能说行不行？
嗯。
所以你这些都不用想了，你就只管一件事情，就是，念咒、听咒、心念文。
嗯。
别的腿的问题啊，还有那个脖子哪儿啊，什么这些了，你太关注他了，你就别关注他，你就会甭管他痒不痒的，不管他，都一切放下了，就只是念咒听咒。
好嘞。还有我念咒听咒，我老念小声念，念的我这个舌头呗特别麻木，我得你念小声念的不是舌头得动吧，有时候这嘴发干，这个舌头就不舒服。
又不舒服了，又还是你的觉受伤，跟你脖子不舒服一个样子的，不管他。
行，好嘞，哎，知道嘞。
他说：“请问老师，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是一个，不是两个？”有师兄问：“佛性空性也是缘起性空的吗？”我对他们说。齐老师说过，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而唯有佛性不需要任何条件而存在。我这样为他们纠正可以吗？戴老师又说非一非二，我就不明白了，请老师为我们再给解答一下吧。这位师兄在线吗？你可以上麦给老师再说一下。
嗯，行嘞。
讲吧。
啊，齐老师，那个我们上一周的时候复习课上，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性空如何缘起啊？嗯，我们老师一个老师提出一个问题，那是复习六月论明心见性的时候。
啥老师？哪个老师？
老师，他提出这个问
题。你问王老师了没有？
我问了，那当时我们有许多老师兄都说性空正好缘起，因为它是空的嘛，缘起，空性之现象。
王东老师，你站着听着，听谁说的你问谁，好吧？
这个性空缘起性空这个问题我没有疑问，我还给他们，这个就说。复习的时候我们都赞同王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后面有个师兄他说了，他说曾师兄，佛性空性也是缘起的吗？我说齐老师说过，佛性唯有佛，其他都可以是缘起性空，有条件的，就说聚集到一起。说是它是缘起性空，唯有佛性不能说它是缘起的，它是没有任何条件而存在的。我这个问题呢，我是非常的理解，因为佛性它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但又不断灭，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呢，我是非常的理解。不管是理悟也罢，还是体悟也罢，就说它又不断灭，又不是万空。这个地方呢它不用又不需要任何条件而存在。我这样回答，他们还是就说不对呀、老师一再说是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是一回事啊。我又问王中老师，他说是非一非二。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还是按照您说的这个，唯有这个佛性，它是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的。它和那个缘起性空的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缘起性空的，我觉得这是两码事，不能绑在一起，搅和在一起说。我这样认为可以不，老师？
他们不同意你的见解。
他们不同意我，他们说非一非二，我就不明白了。
我也没明白呀、啊。他们说非非二，这咋冒出个非非二？怎么回事啊？
是刚才王老师回答我的，我问老师，我说我这样给他们纠正，我说
王老师在这儿没有？
他不在这儿，就是前半个小时之前跟他单聊的时候。老师给我回答，我说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一大堆条件的。叫做缘起性空，因为他无自性嘛，他那一堆条件，你说是谁？他没有，他是无自体无自性嘛？我说唯有这个佛性，它是不需要任何条件而存在的。我说不能和这个缘起性空绑在一起说非一非二。这些师兄就挠头，这还是大前天我跟这几个初学的师兄吧，还有也有的是。
你说的这几个人现在在这不在这？
我这几个人也没在这，他们都忙，都很年轻，都忙于家事。
都没在这，这几个人也没在这，我就光听你一个人说，把他们叫来，我听听他们说的啥。
我看一看。
这才能说清楚啊！你说他们的意思，他们还不那么认为呢，是不好说。
就是我说一下吧，对那个。郑师兄啊，就我们这边啊是问问题，比如说你有某个问题，你觉得他们答的不对，你就直接问齐老师就好了。我们不是在这里来讨论你们是怎么讨论的，因为你说别人怎么说的，包括说王老师什么，都是你的转述。第一个，他不见得准确。那即使你准确，那老师有时候也是对你一些情况来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不要去讨论说你讨论的过程是怎么样。张三是怎么说的，李四是怎么说的，我们不讨论这些东西，因为刚才讲了，你的描述不见得一定是准确的，也会有你的理解，就像传话一样，它是转述。那您在这里呢，您直接问你的问就行，比如刚才您讲的，你认为佛性是怎么样，你问齐老师就好了，对不对？老师怎么给你回答， 给你答案就可以 了。对对
那就现在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问齐老师，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或者性空缘起的，它都是有条件的，一大堆条件聚到一起产生的这一个事物，那这就叫缘起性空，因为它无自性嘛。那么如果说我再问佛性，是不是也是缘起性空的？
不是，
不是，不能搅和在一起。他们是，我在说这是非一非二的，这样我这样说可以不？
没听懂，咋的？拉过非一非二干什么呀？
那就，我问的就是已经是就说我自己糊涂我自己了。那就说缘起性空的和有条件的这个缘起性空的东西和佛性是这个佛性是无条件的存在的，这是两码事，这是两个问题。
什么两个问题？听不懂你说的啥两个问题
啊？缘起性空它是有条件存在的，佛性它是无条件存在的。
听不懂，还是听不懂，没听到过你这种说法。
佛性就是它不以任何条件而存在的，它不属于缘起性空的。
当然，佛性不，缘起性空不能说佛性，佛性并不缘起。
好了，谢谢老师。好，我没问题了。